下一个发言者是来自大连海一德总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玉涛总经理，他的题目是磷板式焚烧炉在高浓度有机废水中的应用，大家欢迎。
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在这里呢介绍一下我们海特公司的这么一个技术。那么它呢主要是处理这个高浓度有机废水的焚烧的一个技术。那么它的技术特点呢是主要是处理这种高浓度的有机的含盐的废水。那么这个产品呢，它主要是对精细化工、农药、制药还有中间体行业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它的特点是能够把这个盐呢回收回来。今天呢我就简单的把关于这个焚烧炉的几个方面呢做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时间紧呢我就不一一去读了。含盐废水呢作为精细化工来说呢是大家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刚才前面几位老师也讲生化呀包括其他的处理方式都很难实现说一下子把它达标排放。那么这个含盐废水呢有几个去向，一个呢我们现在采用的措施是生化，那么生化呢它主要是呢排放自然水体，但是呢盐在这里边呢是没有得到很有效的完全解决，那么最后的盐呢还是排到自然水体，自然水体呢再进入到农业灌溉生活饮用，所以说它这个盐呢还是在这里边存留的。还有一个像含盐废水大家有采用毒药蒸发，毒药蒸发呢其实它出来的盐，毒药蒸发本身是个分离技术，它分离以后呢这个盐呢还是含有一定的有机物，特别是有结晶水的这样的盐它有机物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呢我们采用生化的前处理啊或者其他的综合处理呢会形成污泥，那么盐会流到这个污泥当中，那么这个污泥呢还要去进一步的去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现在这个磷板式焚烧炉呢它主要就是焚烧，那么焚烧呢现在我们主要是以回用为主，那么这样呢在单一的一种盐和两种混合盐可以通过焚烧把它分离开的，这样的含盐废水呢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它可以实现盐的回收，特别是有价值，像我们在做的磷酸盐，那么它是有回收价值，那是效率是比较好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混盐，混盐呢这个呢可以通过工艺改造，改造我们前面的工艺把这个盐呢看看能不能分离开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避免烧出来混合盐不能利用然后去填埋，那当然这后面也有一些恶魔处理技术能把两种盐分离开来，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在生产工艺当中把我们自己的生产工艺去详细的去优化去改进。那么就像前面专家所说，我们可能大家在后面做工作，那么前面可能也要花一点精力去做一点工作，把我们的生产工艺当中这个废水啊或者废弃物啊根据它这个处理措施能够把它分离开来。一般的规模化的农药企业包括精细化工企业呢它现在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我们在整个这个处理焚烧处理废水当中呢也看到污水的生化肯定是在每个企业都有，然后呢是焚烧炉，再一个呢根据我们的产品的规模的这个量，那么大家都有蒸发呀能处理呀萃取呀吸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综合处理的一个措施。废水焚烧炉呢作为一个分支吧发展了这么多年也不断的在进步，那么像我们早期燃煤的硫化床，后来的碳化炉回转窑，那么还有现在的造粒设备以及我们的磷板炉，那么这也是大家不断的在这里面在进步在往前发展，那也是伴随着工业在往前发展。它的处理对象呢主要是农药行业、医药中间体行业、磷工业废水，还有氯化钠、硫酸钠、溴化钠的含盐废水。 林柏石炉除了处理这些含盐废水以外呢，它还可以处理一些个咱们像精细化工产生的污泥啊、废盐，还有焦油、腐残、有机废液。所以作为一个精细化工生产，特别是农药行业和中间体行业，那么大家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些废弃物。那这些废弃物呢，做处理来说呢，单纯的靠一种设备把这些都处理掉也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在这个处理的含盐废水的同时呢，也把这个像废盐、焦油还有这个污泥都把它纳入到处理范围内。那么对于一个精细化工企业呢，上这样一套炉子呢，它这些废弃物基本就都能处理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当前的污水处理这个微粒处理中心呢，因为每个地区微粒处理中心呢处理量有限，国家又限批，所以对企业上自己的单独处理自己的这样的废弃物来说呢，还是比较方便。燃料的选择，燃料呢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来进行设计。像企业有废甲醇的、可燃废液的、天然气、煤气、柴油、液化气，现有的企业还有氢气，因为有氯碱嘛，它还有氢气，所以做燃料的选择呢还是比较方便。那么这个林柏石坑它的结构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让一个结构，它是一个立式内倾式的一个结构，底下呢配一个林板。那么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高浓度含盐有机废水在焚烧过程当中，原来呢希望它一下子能从常温烧了800度，因为这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消耗的能量特别大，再一个呢，它这个燃烧过程当中呢，一下提到这么高的温度，它里面盐融化以后啊，对这个里边的耐火材料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结构呢，是在立式炉上，我们可以把它呢燃烧成固体，然后呢这个盐呢落到林板炉上，在林板炉上我们经过35分钟到45分钟的停留时间，800度的焚烧，那么它在这个林板炉上呢，有机物是完全都能够分解，而且呢它不怕盐融化，也不会对耐火材料造成侵蚀。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烧出来的固体的有机物，这个盐的有机物呢含量是没有的。那么烟气呢，我们在经过二次燃烧，那保证烟气当中的有机物也彻底分解，所以这样呢，它对整个这个处理是完全能够达到那个环保的要求。它的工艺路线呢，就是含盐的废液，那么通过林柏石焚烧炉焚烧，那么它形成的热态的盐经过冷却形成了冷态的盐，那么烟气呢经过后面的这个处理，最后呢达标排放。那么我们现在走的是微电的 GB18484 那个规范，那完全可以达到那个排放标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呢能够减少盐的排放，这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它有一个循环线没显示出来。那么含盐废水呢，它通过这个林柏石的焚烧炉焚烧形成盐的粗品，然后再形成精致的盐，最后呢达到工业的利用。那这一块呢，行业协会那边呢也在制定这个相关的标准，特别是草药行业，他们已经从粗品的盐含量达到多少，精制以后呢达到多少，那么也在草拟这个标准。这样的话，对于企业来说呢，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我单一个品种产生盐量比较大，那么国家这边呢也在给大家制定一些标准，把这个废弃物呢变成有可利用的和可以再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既呢减少咱们企业呢向自然界去排放，也呢把这个能源呢这个资源利用起来。这是焚烧以后啊，它的大致的一个情况。焚烧以后呢，它通过它的冷却机，然后最后呢冷却以后通过破碎，然后形成包装，形成产品，这是一个粗品的含盐的一个粗品包装。这是它烧出的一些盐，这是它精制以后的盐。那么精制以后呢，一般的盐含量都能达到90%甚至95%以上。这是他们做成这个无结晶水的这个这是焦盐酸钠啊，它是不含结晶水的焦盐酸钠。现在我们在整个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氯化钠、焦磷酸钠、硫酸钠、溴化钠，把它通过这个精制，可以把它形成工业的氯化钠，包括磷酸一钠、二钠、三钠，包括五聚，还有溴化钠以及硫酸钠。还有一个就是混合盐，那么氯化钠和溴化钠呢，我们通过焚烧炉可以把这两种盐呢分离开来。那么溴化钠的回收价值也比较高，特别是很多做溴化的 精细化工的中间体的一些产品，他们这个是效益是比较可观的。还有一个是现在是能做的比较好的是氯化铵和氯化钠，通过焚烧炉以后呢，可以把氯化钠和氯化铵分离开来，这样的话氯化铵可以回收，那氯化钠也可以单独去处理。那么它这个特点就是可以处理高浓度含有有机废水，焚烧以后呢，盐可以回收利用，减少盐向自然水体里排放，在农工业上减少磷向自然界排放，连续化生产处理量比较大。这是它的烟气的检测报告。那么我们建了这么多道窗户，它的烟气是完全能够达到国家这个排放标准的。简单说一下处理成本。这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数据，就是 COD 啊在8万以上，含盐量在6%左右的时候，这个处理成本其实相对生化是差不多的，因为生化还有稀释嘛，稀释排放啊相关，这是一个综合参考吧。但是能看出呢，就是我 COD 越高，含盐量越高，我的水量可能就越少，那么这样的成本就会相对降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参考值，如果大家说去分析可以感兴趣可以算一算，因为这个现在工业污水处理的成本像工业企业也在20%左右，你要稀释10倍的话，其实相当于你原来的废水也是相当于200块钱左右。这是建成项目，也是我们在这里边呢，草甘膦行业比较多，因为它这个磷酸钠回收价值比较高，所以说草甘膦行业比较多。另外我们这炉子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那么呢，前一段时间呢，草甘膦行业它核查通过，有4家通过了，报了10家有4家，那么其中江南化工啊，还有江南农药啊，还有扬州优势化学，那么这3家呢都是采用我们的炉子，所以它这个产品那个可信度还是可以值得大家去相信。这是它装置的外观。这个我们这个技术呢也经过了4年左右的时间吧，也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改进，目前呢基本是已经达到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情况。那么加上它前面的一些个分离盐的膜处理技术，包括后面的精制技术，那么这套工艺呢在处理这个高浓度含有机废水方面还是比较有效的。那么这边是我的联系方式，因为时间有限，大家可以记一下，那么会后呢大家可以进行一下交流。好，谢谢。
谢谢韩总的报告。确实这个焚烧炉呢在这个高浓度和氯化作用非常大，推广的也很好啊，也祝贺你们企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时间，请问的有没有给这个韩总您交流的这个代表呢？还有时间呢，我先交流一下。
对，那你说
那个你的那个 COD 8万多蒸发以后的，蒸发以后的这个上面的那个含污染物的这个怎么办呢？
它主要是焚烧，它不是蒸发，它焚烧温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烟气当中有机物已经几乎是没有了。然后它的整个工艺后面还有一个二次燃烧，所以它这个排放是有机物是完全达到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请放心。
那就是有机物能挥发的能烧得掉，不挥发的不是和盐合在一起了？
这个呢它在焚烧炉里一段的时候是750到850度，那么在二段的时候它也烧到800度，所以在这个高温下它也就是完全分解的。
继续焚烧。还有吗？
还有别的带走吗？
现在呢我们初步的估算是260块钱到300块钱左右吧，从这个不含就是说回收这个价值。那么目前在草甘膦行业，像磷焦氯酸钠能够回收的情况下，基本上它略微有一点利润，因为像粗品的焦氯酸钠现在也是800到1000吧，像做成磷酸焦氯酸钠带结晶损的可能能卖到2000，你要是做到磷酸酸钠可能卖5000一吨。所以说在草甘膦行业，含磷这个含盐这个行业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利润的，就是说它应该抵消这个焚烧处理的一个成本。但是在氯化钠硫酸钠这些附加值比较低的行业里边来说呢，现在还很难做到这个成本，只能是从咱们的产品销售的利润上去来调整。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业里边也感受到，像草甘膦行业大部分都是卖给国外的，那我们到西部去建，到偏远的地方去建，节省的成本，其实草甘膦的价格从 以前十万也卖，十几万也卖，现在卖到4万多，有的到西部地方就卖2万多，所以这样是企业内部的竞争和国内的这些行业的竞争。其实你产品销售到国外，我觉得一吨产品提高1万，可能你这个处理的这个成本可能远远就是挣收回来了，所以这块我觉得可能技术方面能解决了，那个销售方面可能行业啊或者大家这个团体能够联合起来把这个出口的，因为大家来了可能经济化大部分是出口，能够把出口的价格提上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做一些空间，还有一些可做的。
那每吨的那个你烧的油单独的每吨烧什么油，单独有没有一个烧的量有没有？
这个看一下你的大概的水质成本，它会有一个核算，都会有的，消耗的各种燃料都会有它的一个量，但要看一下你的水质成分，COD 越高呢燃料越低，COD 越低燃料越高。
那你刚才那电话13504117288，
嗯，13504117288。
哦好，谢谢啊。
另外还能问一下，就是你现在那个处理规模能做到多少？另外是不是光能适合做那个液体的，就是你是固液的固体的能不能做？
这个处理量现在是现在我们现在稳定运行的是150吨的，就是每天，现在是最大的，现在是在做240吨的设计。固体也可以烧，刚才我谈到了像精细化工下来的废盐、焦油、污泥都可以。
对粘度没有要求吗？有喷嘴吗？
对粘度呢，就我们会做实验跟温度，根据它的在什么样温度下最适合于输送，一般我们是预热到60度到80度输送，全程半热啊。
您是那个固态的，就是固体的，它是喷啊还是输送？
固体呢，它淋板炉呢有一个固体的上料的装置，那它会在那个淋板炉上进行焚烧。
就是可以两用。
哎，对。这样啊，由于时间关系，后面还有几位嘉宾，这样大家接下我的一个电话，不占用大家后面的更多的时间，好吗？
这个韩国的这个企业确实做得很好，我希望就是咱们中国更多的这个黄豆企业能够打出自己品牌，核心竞争力。然后呢，为这个咱们国家的环保提供服务，然后进入世界市场。